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来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里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着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着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把手按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就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 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指头蘸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好，我们就经文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利未记第四章，这里记载是赎罪祭，就是以色列民当怎样来献赎罪祭。那么在第五章呢，那里其实第五章跟第四章内容是非常相似的。那么第五章说的是赎前祭，就是罪前罪前。那么第五章呢，就是更详细的谈到什么样的罪。那么在我们刚才读第四章赎罪祭，就是以色列民应该怎样来献赎罪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在这个经文当中有一个词都是用黄色的这个显明的颜色标出来，有没有人记得是哪一个词呢？误犯啊，其实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当中呢，有四种人，谈到了四种人献祭。那么这第一种呢，就是祭司啊，祭司犯了罪，他应该怎样来献赎罪祭？第二种就是全会众犯了罪，应该来怎样来献赎罪祭？那么全会众呢，就是由长老做代表，就是由长老带一只无残疾的公牛过来，牛犊过来哈。那么长老就代表全会众。那么第三种人呢，就是官长，就是执政掌权的官长，他犯了罪，应该怎样来献赎罪祭？第四种人就是普通人，就是个人，个人。那么这四种人应该怎样来献赎罪祭？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中都谈到。那么共同的一个地方呢，谈到的就是误犯，谈到的是误犯。我们等一下来思想什么叫误犯。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哈，就是无论是谁犯罪，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民中，比如最后一种人，就是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没有说他的所犯的罪显明了众人都知道，没有，自己知道了，所以就要为所犯的罪献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那么我们来看官长，同样也是这样的，就是第三种人， 或者倒数第二种人。官长呢，他是误犯了罪，23节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公物，自己知道，也不是都显明了，所以你知道没有什么公开的审判证据摆在那里都没有的，他自己知道了犯罪了，他就自己来献赎罪祭哈。那么全会众就是第二种人，我知道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全会众的犯罪是由长老做代表的，是由长老做代表，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会众都来到会幕这里哈，就是长老代表全会众。当时摩西在以色列民当中就是设立很多很多的长老，那么全会众犯罪就由长老做代表。这里在13节也提到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的罪是隐而未现的，会众看不出来的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但是一旦知道了，就会众一旦心里醒悟过来知道了，就要主动来献祭就要主动来献这个赎罪祭那么第一种排到最前面的就是祭司了。祭司是在会幕当中，当时在会幕当中，后来是在圣殿当中，就是专门服侍神的人也成为以色列民来到神面前的一个代表，也成为神来到以色列民面前的一个代表祭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可以见神的面所以祭司可以说大祭司就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人，在人的面前代表神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祭司犯罪呢，所以这是第一个误犯哈，特别注意误犯，如果祭司误犯使百姓陷在罪中，所以祭司犯罪是非常可怕的，他不仅仅是自己犯罪，他使百姓陷在罪中了，他使百姓陷在罪中，那么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所以这里也提到就是并不是说他的罪显明了所以有许多的证据摆在那里，没有的，就是他自己如果圣灵带领他或者他自己认识我明白过我犯罪了，我就要当众来献这个赎罪祭，都是当众要在会幕门口要按手在这个牛犊身上，就代表这个牛犊代替我去被宰杀。然后这个赎罪祭的祭牲我们也知道是肉是不可以吃的，在我们上次查考平安祭肉是可以吃的，脂油是烧掉的我们知道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很不像话哈，他们是在本来是继承他父亲要做祭司，结果这两个儿子就脂油还没烧掉的情况下他就要取这个肉吃。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赎罪祭公牛的脂油包括后面的羊也是这样，脂油全部烧掉，但是肉是不能吃，全部都要烧掉，而且这个烧掉呢就不是放在燔祭坛上烧掉了，是要拿到营外倒灰之处，那是离以色列民就是这个营地是相当远了，按今天的说法就至少是4公里以上，就倒灰之处，就不洁净的那些污秽的东西，就是一直要以色列民要倒很远，要倒到4公里之外，倒到那个地方。那么这个赎罪祭的祭牲就是要一直拿到营外去完全烧这个肉是不可以吃我们再说，我们刚才看到这首先是误犯，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这四种人献祭呢并不是说他们的罪显明了证据确凿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他们自己知道我有罪了他就应该来献祭。所以这第一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隐瞒罪是没有意义的，在神的面前隐瞒罪是没有意义的，你如果自己知道自己有罪，你最应当做的就是认罪，就是认罪。你若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你如果想隐瞒，你装作大家都没有看见，大家不知道啊，不觉察呀，我自己也不提呀，这是在神的面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主动要献祭，要献这个赎罪祭。其实献赎罪祭其实就是认罪，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去献赎罪，那他就是罪人呐。 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在选民当中是不需要警察的，是不是？理想状态下就是有罪的人就自己去认罪就好，你自己去献赎罪祭，而且是当众认罪，当众献赎罪祭就好了，不需要有警察，不需要有检察官啊。所以如果真的这个权利都是真正所有的人都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的话，那第一个失业的是谁啊？警察啊，第一个人，有人说是祭司啊，对啊，对，第一个职业就是警察，也不再需要有警察，不需要有检察官，不需要有监狱，都不需要有这些，因为你犯罪你就自己出来，就是投案自首了，你就认罪了，你不会去躲藏，你不会去隐藏啊。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然后呢，其实为什么没必要躲藏，因为这是来到神的面前，谁能够逃避神的面呢？没有人能够逃避神的面。所以其实当时以色列民，上帝在立位记哈，就是通过先知摩西的口告诉以色列民，其实就教导以色列民怎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其实这一切这地上的事啊，就让我们看到永恒神国里的事。在天堂也是没有警察的，对不对？在天堂不再有罪了啊，人的心中不再有罪了，所以天堂不再有警察，不再有监狱，不再有检察官了。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啊，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把人心里的罪与行为上的罪是划等号的啊，就是心里恨人就是行为上杀人，然后就是啊心里有各种淫念或者污秽的想法，就等同于你实际上行为的想法。今天很多人就很反对这样的说法，甚至我听过一些基督徒哈，他也反对这样的说法，就说这个心里的罪不是罪，我只要没有行出来就不是罪。但是显然我们从圣经中看到耶稣说的话不是这样的，耶稣说把心里的罪跟行为上是对的。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简单如果把你放到一个没有警察的地方，你心里的罪就会行出来如果把你放在一个没有检察官、没有监狱、没有这些约束人罪的地方，就是上帝在这个地上兴起权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抑制人心里的罪。如果把这些全部没有，比如说像当时在旷野以色列民他们当中，理想状态他们是不需要警察的，但是利未记后来会谈到有犯罪调查什么会有。那因为那是人的罪性，但是理想状态下他们是不需要有警察，不需要你犯罪你就自己出来认罪悔改。然后我们再看到下面的规条，就是你该怎样赔偿，你要怎样赔偿。所以这一切都不需要有警察去抓，有检察官去判，不需要有这些人就自己来认罪悔改，并且为自己所犯的罪付上代价。所以说为什么人心里的罪与行为上的罪是同等呢？因为今天心里的罪没有行出来，是因为还有很多的这种抑制，上帝兴起很多很多的权柄，政府啊各种权柄来抑制人心里的罪。但神的心意是要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天家，在那个地方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就不再需要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如果人心里的罪的问题不解决的话，那根本那个地方就不是天家了那又变成了一个世界，或者变成了一个地狱了所以最可怕的那地方是什么呢我总是举这个例子哈，就是有些地方，比如说大停电一下子停电了，然后所有的一些社会机器的功能就丧失了，这时候犯罪率就一下就升起来。那个地方本来平常有电的时候，社会功能健全的时候，那个地方都很好的，人们都很文明。但是如果把这些一拿掉，人马上变成了禽兽所以这当然不是神的心意了哈。所以人心里的罪跟行为上的罪在上帝的眼中看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不需要隐藏，主动的认认罪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事情今天很多的时候我发现 啊，对很多人很多很多人来说啊，很难的一最难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以前就是这样，对我来说，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去努力去克服，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很难，就是很难行出来，就是认罪，啊，就是得罪了谁，啊，犯罪得罪谁，我走到他的面前，我来认罪，我请求他原谅我，这个在对我对以前的我来说是很难的。啊，我觉得这是很丢面子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当这个罪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那我就更难去，啊，去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我们会知道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是合神心意，这是神喜悦我们做的。所以我们要对付我们心里的罪，哪怕是没有人知道，啊，要主动的来对付，啊，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我们刚才看到有四种人哈，我们刚才第一个就是祭司，祭司献的可以说是最重的，啊，就是无瑕疵的公牛犊，是祭司是献的是最重，因为他犯罪是导致全会众陷在罪中了，啊，第二个就是全会众犯罪，全会众犯罪我们知道就是他们的代表长老代表他们来献，但是献上的祭物呢跟祭司献的是一样的，跟祭司献的像也是很贵。那么很贵重哈，就是无瑕疵的公牛犊，然后官长呢，啊，就是公羊，就看价值上看稍微要小一点，然后普通人呢就是母羊羔也可以，到我们如果看到利未记第五章甚至斑鸠也可以啊，普通人。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啊赎罪祭。所谓赎罪祭呢，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呢，是一个新的祭，新的。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呢，事实上在西乃山上，上帝把律法借着摩西颁布下来之前，那个时候，在这之前，以色列的先祖就已经开始献燔祭了，啊，亚伯拉罕他就献过燔祭，然后挪亚就献燔祭。啊，那甚至更早的时候，在创世纪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然后呢，出埃及记十八章，摩西的岳父啊叶推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所以呢，在西乃山上。上帝把律法颁布之前，以色列人事实上就已经开始献燔祭和平安祭了，但是当时的献祭跟后来就是神借着摩西吩咐下来那样完全的献祭的规条啊，可能是不一样，但是呢燔祭与平安祭对以色列民来说是不陌生的，因为他们的祖先已经开始献了啊，只不过在后来神借着摩西的口吩咐燔祭应该到底怎样献啊，平安祭到底应该怎样献？但是这个赎罪祭是到这个时候才出现的，是律法颁布之后，啊，包括以色列人他拜金牛犊，他违背上帝的律法之后，啊，才出现这个赎罪祭。所以赎罪祭是一个新的，啊，其实我们从圣经中我们可以，啊，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所以在西乃山上律法颁布之下就功用什么？让以色列人知罪，知道罪之后怎么办呢？就要献赎罪祭，就要赎罪，就要祈求上帝的赦免啊，就要为这个罪献上赎价。所以这是赎罪祭是一个新的，燔祭和平安祭以前以色列先祖是献过的，但是赎罪祭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新的祭，他们要开始献啊，因为这个时候律法颁布下来让人知罪，知罪之后人就要知道寻求神的赦免，然后人就知道要为罪要献上赎价。当然赎罪祭也让我们知道这些牛啊羊的血并不能真正洗净人的罪，也让以色列民去 世世代代这样献赎罪祭，现在赎罪祭也让他们盼望将来那一个神所预备的赎罪祭啊，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赎罪祭，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祭，这不是燔祭，这不是平安祭，这是在律法赐下之后，以色列人犯罪之后，他们知罪了之后，他们开神让他们开始献赎罪祭。第二个就是误犯，我们刚才其实谈到误犯谈很多，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误犯就觉得哎呀不知者不罪，是不是啊？其实这完全是人的谬论，没有什么不知罪不知者不罪这件事情啊，没有，在上帝眼中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就听见啊，有很多朋友这样说，就说哎呀他以前做过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他就说哎呀我那个时候不是基督徒啊，我没有读圣经啊，我不知道这不该做啊。后来我当时听到这个我就很不以为然，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很多事情你不读圣经你也知道啊，因为你那些事情你不会到处去讲给别人听吧，你讲出来你也会觉得很丢人嘛，对不对？哎，你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理由。哎，我那时候不是基督徒，我没有读圣经，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婚姻要彼此忠诚，我不知道撒谎是不好，我不知道。其实这些没有什么不知道，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什么是误犯呢？我们如果看第三节、第十三节、22节、27节都知道，这里都谈到无知，就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犯了罪，还是罪，还要来认罪，还要来献赎罪祭，而且是在众人面前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疏忽的罪啊。这个误犯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你觉得啊，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犯了。我不知道撒谎是不对的，我不知道贪婪是不对的，我不知道夫妻要彼此忠诚，我不知道你这个时候你犯罪，你还是罪你要献赎罪祭第二个就是疏忽的罪这是如果我们看到下一章就利未记五章，那个就谈的详细，就疏忽就是你当做的没有做，你懒惰，你懈怠，这也是罪，当做的不做也是罪哈。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五章17节，就是下一章啊。我们下次会查利未记五章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五章17节起。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我们再一起读雅各书4章17节。雅各书4章17节起，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不要拿无知，不要拿疏忽当作借口，上帝不接受这样的借口就是都知道的神把天良放在人的心里都知道。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不知道，但是有一天圣灵带领你，你知道了，你就要认，你不能找借口你不能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讲这样的话没有意义，你就认你比如说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也看一些盗版电影也不尊重版权但我知不知道那个是不好呢？我知道。我知不知道那个是一种偷窃行为呢？我知道。但是我看周围人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不当回事。但是有一天如果圣灵带领我，我还是不可以有任何的借口说这不是罪或者说我这样做可以，还是要认然后就是疏忽很多人就是觉得什么是罪呢？就是上帝让我不可做的事情我没有去做什么是罪呢？就是神不许可我做的事情我去做了，这叫罪。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就是神要我做的事情我没做，这也是罪所以在美国在英国一些地方，他有这种好撒玛利亚人的法，对不对？好撒玛利亚人法就是你看到有人落难你要帮的，你不帮你犯罪了，你不帮 你犯罪了，这是好撒玛利亚人法。当然这个法具体执行如何执行，这有很多很多的具体的因素，但是这个法律的精神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圣经中来的，就是你有责任，你要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你有这个责任。你如果逃避这个责任，你找各种结果逃避这个责任，那也是罪啊。最终这种精神是从圣经中来，所以你如果看就是没有被圣经所引导的地方，就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法啊。就是没有被真理所光照的地方，就是人们往往就是自保嘛，啊，就是个人至少门前雪嘛，哪个去会去管别人呢？对不对？就是把自己关起门来，家里是弄得很干净，但是门前公共场所完全不管他，啊，就会是这样。但是圣经中是让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去看顾别人，你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这是你的责任啊。所以这就是所谓误犯也是罪啊。误犯我们可以具体看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无知啊，不要拿无知做借口。因为人箴言书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借口，就是我没有犯罪，我做的是对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这种借口啊。所以上帝就把这个借口完全就是否定了啊，你哪怕说你不知道都不行啊，都仍然是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疏忽也不行，当行的你要去行，当行的你就要行。所以我们如果来查考旧约圣经，我们就越来越明白为什么圣经说啊，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为什么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确实是这样的啊，确实是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那么如果我们只是按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按照我们自己的逻辑去想的话，我们就会否定圣经所说的这句话，凭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啊？你这样说太霸道啊。那我们这样说呢，就是我们没有去看圣经。如果我们是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标准来看，但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上帝说的就是这样，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第一个是你当行的你不去行啊，第二个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你犯罪了，但是还算作你的罪，还算作你的罪。我们对，看献祭哈，有四种人。刚才看赎罪祭，我们第一看的是一个新的祭，第二个这是一个误犯啊。我们刚才就是讨论的蛮多，等一下在小组讨论中也可以，大家可以上，就是误犯这件事情。然后就是献祭人有四个，这里谈到四种。第一个就是受膏的祭司。祭司在当时以色列民当中就是可以说就上帝的代言人了那是地位非常非常崇高的属灵的这种带领者了。他犯罪他也要当众献祭第二个就是众会众，第三个就是官长第四个就是个人，就是平民个人。那么这四个人四种人一列出来，第一个让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所有人都会犯罪，所有人都会，祭司都会祭司都会。所以这跟今天的这个社会有很大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选政治领袖，我们往往选一个好像很了不起的人我们今天的一些政治领袖，我们就他有很多的污点，很多丑恶的事情呢，我们就把它掩盖起来或者不谈，是不是你像前段时间美国那个丑闻，不是爱泼斯坦不是自杀嘛，是不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呢？因为他涉及到太多人物的丑闻，而这些人物很多都是政治人物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政治人物这种失败的地方、错误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谈或者保护起来你就说中国大陆哈，不是把香港的一个书店的老板不是抓了吗？因为他卖本书那本书就是谈到一些政治人物的一些污点这个不行不行的，就是封闭。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但圣经不是这样，圣经说哪怕祭司他都犯罪，他犯罪他都要当众献祭，没有什么完美的祭司，没有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完美的政治人物，就是官长，没有的，他犯罪他也要现。然后第一个，这让我们看所有人都会犯罪，不要把祭司想成完美的，不要把官长想成完美，不要把众会众想成完美，众会众也会犯罪。今天所谓民主制度就是把众会众想成完美的了，是不是什么都投票说了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众会众可能集体犯罪的。希特勒就是一张一张票选上去的，希特勒当时是正经八百选出来的，德国人民选出来的希特勒。所以今天很多人就是啊，就是会人民就是公义，就是谁票多谁就是公义，其实这是很可怕的。所以都要回到圣经中来，回到真理中来啊。那么官长也会犯罪，所以对官长也不要抱什么不切合实际的期望啊。就是官长他做事就是要完美，就是要公平公义，这是对人都有不切合实际的期望，哪怕对祭司、对会众、对官长。那么个人呢，很多人说哎呀，微不足道的小民罪也会犯罪，然后他的罪也要被追讨啊。所以这第一个让我们看到所有人都会犯罪，对人不要怀着这种不切合实际的期望。第二个呢，所有人必须赎罪，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个罪的责任，他要付代价的啊。这个赎罪祭是一个付代价的一个标记，当然有人付的多了，比如说祭司付很多啊，然后这个平民穷的话还可以付很少，比如说小绵羊啊，甚至斑鸠都可以，但他还要付代价，他为他的罪要付代价啊。没有人有特权，没有人有特权，你比如说祭司我犯罪，我不用认罪，我不用现不可，我没有什么特权，然后官长也没有什么特权啊。第三个我们看到所有人都可被赦免，所有人都可被赦免，不是某一种人能被赦免，所有人都可以，只要你认罪啊。就是新约也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所有人都可被赦免。所以这也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啊，不是说某一种人可以被赦免，某一种人犯罪就不能被赦免，不是这样的。然后呢，当然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每个人所献上赎罪祭的代价是不同，有的很贵重的，有的就是从价值上看就少一点。当然一方面这是神的怜悯了，穷人是吧，他献不出一头牛，甚至一只羊羔都献不出来，怎么办呢？献斑鸠。一方面看到神的怜悯，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就是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比如说祭司的责任很大，所以他被神管教的也重啊。所以在新约告诉我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哈，因为要受更重的管教啊。这个官长他献的也是比较重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权力大啊，他犯罪的后果重，所以他所献的也要重啊。这是献祭的四种人。然后祭物我们其实刚才谈到了，就是祭司和长老都献上公牛，但是长老我们要知道，长老是代表全会众的，长老是代表全会众，祭司就是他一个人就要献公牛。然后呢领袖要献公山羊，然后百姓就可以献各种祭物，母山羊啊，母绵羊、羊羔啊，甚至在利未记五章看到，就是斑鸠都可以，雏鸽都可以啊，甚至一公斤细面都可以啊，拿下细面都可以，就是这样啊。到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你看啊，当然这跟今天的司法体制又不一样哈，跟今天司法体制不一样，但是圣经中确实是这样教导的，有些人神给你的多，托付你多，神对你的管教也重啊。这其实就是上帝公义公平的原则，上帝多给谁呢就向谁多要，上帝少给谁呢就向谁少取，这就是上帝的公义公平啊。上帝不是什么大土豪分田地均贫，不是这样的，多给谁向谁多要，少给谁向谁少。当然这个也让我们就是哎呀，我不要偷懒啊，就哎呀，上帝本来没给我这些恩赐，我就不用去服侍神，那你这是一个偷懒的想法。这就是那一千两银子的，是不是那一千两银子，他就说啊，他就偷懒啊，他说你没有给我很多恩赐啊，我不用做什么呀，结果上帝来了就要刑罚他，管教他啊。这是祭物了。然后献祭的方式 大祭司献赎罪祭呢，它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它要在圣所内来献啊，在圣所内，因为大祭司犯罪是污秽圣所的啊，污秽会幕，污秽这个殿。那么众会众犯罪，就是由长老代表啊来献赎罪祭的话，和大祭司的献祭是一样啊，也是在这个啊会幕之内，当时的会幕之内。那么官长和平民呢，他们要献赎罪祭的话呢，这个祭牲的血呀，就不要带到圣所里面来，那么只要抹在这个燔祭坛的四角就可以了。但是大祭司和众会众犯罪，他们祭牲的血是要带到圣所里来，要坛呐、啊，坛会幕上啊。但是那个官长和平民，他们的血就不要带到圣所来，他们就啊祭牲的血，不是他们人的血，祭牲的血就抹在这个燔祭坛的四角啊，这是一个。然后呢，OK， 犯罪的人要按手在祭牲头上。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替代的原则，换句话说就是以命换命的原则，就是这个牲畜代替我死，我按手在他身上，就比方说我的罪他承担了，我与他同为一体，他代替我去死，就是这样。然后就是要宰杀这个被宰杀的这个祭牲，事实上他代替谁呢？代替我，代替犯罪的人。这其实就是表示该死的是谁，该死的是我，这个祭牲是没罪的，他是无瑕疵的，对不对？小公牛犊他是无罪，他是纯洁，但是他要被杀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代替了我的罪在他身上，他代替我。然后的弹血，然后血祭牲的血要弹在这个幔子上，弹七次啊，当然七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了，在圣经当中。然后油脂全部要烧在祭坛上，这就像平安祭一样，所有的油全部烧在祭坛上。当时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油不烧干净，他就要抢这个肉吃哈，这就以利的两个儿子，后来都死掉。然后呢，祭牲的肉是全部焚烧，不能吃的，这个跟平安祭是不一样的，肉是全部焚烧。然后这个焚烧在哪里焚烧呢？不是在这个燔祭坛上焚烧，要拿很远的倒灰之处，就是以色列营地外面4公里倒灰的地方，拿到那里去烧，远远的烧。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其实也很明白，就是它是代表了罪，要拿得远远的地方，离圣民上帝的选民远远的地方烧干净，一点都不能留的。我们看赎罪祭的意义哈，第一个当然让人知罪了，让我们献牛献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很心疼，是不是？好可惜啊，好心疼啊！但是献，知道这就是罪的后果，这是因为我的罪。这个牛羊是没有罪的，他们是无瑕疵的小牛犊，无瑕疵的小羊羔，他们是没罪的。他是因为我的罪，让人知罪，然后呢？也通过献赎罪祭也让人知道你犯罪怎么样，你要祈求神的赦免，你要祈求神的饶恕，你要赎这个罪，然后也让你知道罪带来可怕的后果，要死的，这个祭牲是要死的，人犯罪是要死的，只不过这个祭牲代替了我。然后也让人知道罪是可赦的，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这是给罪人带来盼望，罪是可赦的，就是通过祭司的献祭，通过祭牲的替代，罪是可赦的，这就是福音，这是给罪中的人一个最大的福音，就是罪是可赦的，罪的重担是非常非常重的，如果罪是不可赦的，那是非常可怕的，每一个人那是活在绝望当中，但是通过这个献赎罪祭，让我们知道罪是可赦的。然后当然最重要的也就是让我们让以色列民去思想，去盼望将来那真正的赎罪的祭，因为这牛羊的血是不能真正洗净我的罪的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我总要献，是不是？杀了还要杀，杀了还要杀，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它不能洗净我的罪，就让以色列民去思想那个真正能洗净我的罪的那个赎罪祭是谁呢？ 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接下来几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误犯的罪也算作罪啊，这样合理吗？为什么？其实刚才我也讲了蛮多，但是大家可以讨论过程中可以思想啊更多，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啊，很多都是借口啊，所有犯罪的人都说自己是误犯哈，这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让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误犯也算是啊要追讨的罪啊，为什么就不能掩盖过去啊，为什么要一定要认出来啊，等下可以讨论。第二个就是说祭司要当众为自己献赎罪祭，这样好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祭司是领袖嘛，对不对？今天我们要维护政治领袖的这个光辉形象，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如果我们不维护他的光辉形象，他丑陋软弱的一面暴露出来，我们就不信任他了，对不对？他也就没有领袖力了，我凭什么听你的？我凭什么尊重你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维护这个领袖的这个光辉形象。但是在以色列民当中，祭司却不是这样的，上帝没有去维护祭司的形象，就是你犯罪你也要认啊，你哪怕会众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也要认。为什么要这样哈？那不是给祭司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处吗？那个百姓都不尊重他，或者百姓不听他，不是给祭司工作带来很大难处哈？那么圣经中还有哪些蒙神喜悦的人，或者被神所大用的人，好像也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他们的软弱啊，他们的罪啊，就被显明出来，也没有遮盖的，也没有隐藏的，这样啊，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物啊？然后给我们今天我们怎样的启示？第三个就是说，赎罪祭牲必须在营外，就是倒灰之处稍微灰烬，这意味着什么？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哈？我们今天就人不是很多的话，我们就分两组哈，分两组我们再可以小组讨论一下。那么这几个问题呢，只是说就是一个引子啊，这个就是其实大家任何关于我们今天查考的利未记四章内容啊，就是愿意分享的亮光都可以在小组讨论当中分享出来，就是不一定非要我围绕这三个问题哈。好，我们还是用报数的方式，一二一二报数啊，报到哪个数字的就为哪一组啊。我们从方宝罗弟兄开始。好的，那么请一组弟兄姊妹在这边，然后二组弟兄姊妹可以在后面那个地方，这样两组就可能互相都可以影响少一点。 是，我这边我是右耳，有炎症，炎症消了就好了。对。你现在有耳鸣吗？是有炎症。好，我们讨论的时间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好，请一组啊。
帮助以色列众人献祭，帮助以色列人在他众人面前，人非圣。
谢谢一组弟兄姐妹，请二组。你们这唯一一个弟兄。 谢谢二组弟兄姊妹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误犯的罪算不罪？当然刚才大家分享了，对不对？在上帝眼中罪就是罪嘛，没有什么误犯什么的。但是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说呢，犯罪它一定有得罪方。如果呢就是你不考虑得罪方的话，那非常不公平的。你比如说我开车，我没看见旁边有个人，我把他撞了，那我说我没看见，我不知道那有个人，我把他撞了，然后我就算为罪，那对这个被撞死的就不公平啊，对他讲。所以这就是我们人呐、啊，很少去考虑受害方，很少去考虑受损方。所以呢我们人的这个罪性呢，总是找借口给自己脱罪，就像亚当夏娃，他总是找借口给自己脱罪，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们伤害了神，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亏欠了神的荣耀。就是放到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这样。就是说很多时候我说，就好像我以前有些人就说啊，没有读圣经，我不知道夫妻要忠诚啊，这什么什么这些。但是你伤害了你的丈夫，你可能伤害了你的妻子。你如果你不对付这个罪，不认罪不悔改的话，那对受害方是不公平的。但是人犯罪是亏欠神的荣耀，所以你神是公义公平，所以你不能总是在亏欠神，或者总是在伤害神的荣耀，但是你却说，你却找一个借口，然后不去认这个罪，不去这个。所以就是要考虑到受害方，考虑到那个被得罪那个，我们要常常思想，就是不是不要总站在我的立场，就是我怎样脱罪啊，我怎样被赦免，我怎样被耶稣涂抹，这当然都很好哈。我们基督徒被赦免被涂抹，但是我们要强调这个，也要常常不要忘记，就是被罪伤害的那一方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你像大卫，他被神赦免，但是他因为他罪所受的管教，他还在受。所以你看那个他的儿子啊，就是他的几个孩子是那样的结局哈，对不对？这是一个，就是误犯的罪为什么算罪？首先就是伤害了，他伤害了人或者伤害了神。如果不算罪的话，那对受害者不公平的，对神的荣耀就受亏损哈。尤其如果伤害人的话，对受害者不公平。然后就是祭司当中献祭，当然了，祭司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做表率，他要做一个诚实面对罪认罪悔改的人，这是祭司要做的表率。他带领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就不会成为骄傲的人，不会成为不认罪的人，因为他们看我们的祭司都是这样，所以他们认罪悔改对他们来说就不应该成为一个困难做不到的事情，因为看我们祭司都是这样谦卑认罪悔改的人。所以这就是这个圣经中的榜样啊，跟这个世界的榜样不一样。我们世界榜样只是装束一副这个很完美啊，这个很形象的样子，但是其实这样的榜样呢，越来越把跟从他的人带到骄傲里去啊，越来越把跟从他带到骄傲里去。但是如果真的都像祭司这样诚诚实实面对自己的罪，诚诚实实来到神的面前哈，就是来顺从神的话，如果醒察到圣灵带领光照自己有罪，他诚诚实认罪的话，那么就是当然一方面他面对神，一方面他会影响到他的会众，会众也会就是受他所影响，成为一个就是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而不会成为一个就是骄傲背逆的人。所以感谢神。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赎罪祭牲在外面要烧成灰烬，当然是一个对罪的态度哈。一个就是刚才阿伯翰弟兄也提到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经文，其实耶稣他也在城外受苦，他的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就是烧在外面一方面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效法耶稣，也要受苦啊，也要就是去到营外。感谢神，愿意圣经的话就是 带领我们，虽然我们今天不用去杀牛杀羊，感谢神，我们都得着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当作赎罪祭，一次献上就洗去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愿意从这个旧约的这个献祭的礼仪当中，更思想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就圣经的经意，让我们真的能够，按神心意去活，对，经意让人活，那些字句是一些死的字句，所以最重要从这些字句当中来认识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真正认识神的心意。主啊，我们看见你所在旧约当中兴起的大祭司，包括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都是谦卑认罪悔改，主啊，来到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也认以色列民的罪。主啊，我们也愿意圣灵也带领我们今天无论是在教会当中服侍，还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跟从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信靠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是吧？也让我们来是思想主耶稣基督，效法他柔和谦卑，不去做那些成为那个骄傲悖逆的样子。让我们愿意常常来到圣灵的光中，让我们看到我们对神对人的亏欠。主啊，我们更是愿意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也看见无论何人犯罪都可得赦免。主啊，靠着主耶稣基督一次把他自己献上，主耶稣基督既是祭司也是赎罪祭，一次把他献上。主啊，我们凡信的人，主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神必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愿意神的话语给我们有这样的安慰，让我们能够勇敢的去不仅认自己的罪，也对付自己的罪。主啊，把我们的老我丢在营外。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